路加福音23章13节到25节，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接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就是西里也如此，西里是犹太人的另外一个官，就是西里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直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就是罗马的官比拉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接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牵接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执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生命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快就要过耶稣受难的受难节，今年是在4月6号。我们每一次到教会，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都看到十字架，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把我们带回到2000多年以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情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念使徒信经，今天我们没有机会一起念使徒信经，但是如果你们熟的话，你们知道的话，教会里面有一个短短的一篇文章，讲到基督教最主要的信仰，其中在这一短文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就是根据圣经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如何在罗马的官长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的这一件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信经的篇幅不是很长，只不过有12句话，在这短短的12句话里面提到两个人名，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比拉多。我们想到短短的一个短文里面提到玛利亚，当然也提到耶稣，提到玛利亚也是应该，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提到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提到比拉多呢？好像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比拉多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罗马官长，为什么在那么短的篇幅里面没有提到其他的人，要提到比拉多呢？其实当时他们写这一篇短文的人，他们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因为比拉多是一个历史人物，不但圣经里面讲，在罗马的文献里面，在世界历史的记载里面，到处都提到比拉多，写了很多有关比拉多所做的事情。比拉多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罗马的官长，他被罗马政府派到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那里管理那一块地。照历史的记载，比拉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官长，对当时的人来讲，他非常杰出，他做事很会。但是就在他任内，把耶稣钉十字架。那基督教的领袖们要把比拉多的这一个名字放在这个短短的圣经里面，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是有历史的证据可查的。耶稣被定罪，耶稣受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单单基督徒们讲的，而是历史里面清清楚楚记载，罗马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的一件事情。因为比拉多所做的事情，比拉多是大官，所以他所做的都写下来了。耶稣基督不是基督徒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这跟许多一些其他宗教的人物不一样，很多的人常常被扩张，被描述的非常伟大，但是可能只是人的想象，没有真正的历史记载。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降世为人，真正成为历史中的一位，他的事情，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其实不但在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也是在许多历史文献里面可以找得到。今天有一本叫做《犹太史》这一个著作，很厚的一本书，已经翻译成许多许多的文字。这个犹太著作当然是犹太人写的，而犹太人其实是不相信耶稣的。我们可以说，这个犹太历史家他是从反对耶稣基督的角度来写犹太人的历史，但是当他写这些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他写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不能不照实写，因为耶稣所经历的所说的那些是可以查考的，而他所写的这个犹太历史讲到耶稣基督的，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样。耶稣基督不是基督徒心灵的产物，不是说我们耶稣基督，如果你相信就有耶稣，不相信就没有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一种的情形。耶稣基督实在是历史中的人物，所以在圣经里面要写下来，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耶稣基督他的确存在，他的确在历史中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影响。我常常说，他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承认，他降生的那一年成了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纪念的开始。我们前2007年，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第一年那一年降生，到现在已经2007年。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耶稣的降生影响了全人类的历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人物，他有清楚的历史记载来证明。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为什么要提到本丢比拉多？因为本丢比拉多当他被罗马人立为犹太人的官，他要在犹太人当中审判所有的事情，他有一个极大的权柄是犹太人没有的，那就是可以定死刑。犹太人那个时候是在罗马政府的管理之下，统治之下，犹太人本 胜，他们不能判任何人死刑，不管最大的强盗，犹太人还是没有办法定死刑，只有罗马政府的官才有这个权柄。所以他们要把耶稣处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来到罗马官面前，来到比拉多面前，请比拉多审判。我们今天所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比拉多审判以后，三次说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们从耶稣身上找不到耶稣的过错。今天在陈锡丹的夹页里面，我夹了另外的一篇小文章，那是海德堡要你问答。如果你们拿出来，你们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先看问题38。问题38这里说，为什么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为什么要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答案是，耶稣虽然本来是无罪的，但却被世俗的审判官定罪，好使我们本来当受的神严厉审判中被拯救出来。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原来耶稣是无罪的，他没有做错事情，他没有该死的罪，但是他被钉十字架，原来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因为我们人类所犯的罪。所以要提到比拉多，比拉多说，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但是耶稣仍然被钉，耶稣仍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要受难，他仍然要受苦。为什么无罪的耶稣基督要受苦呢？我们可以看几个原因。因为犹太人陷害他，犹太人不喜欢耶稣。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出来传道，他出来行很多的事情，吸引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犹太人的官长不喜欢他，犹太人想把耶稣除掉，有人想陷害他。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因为当时没有公义。为什么这样说呢？比拉多很清楚说耶稣无罪的，但是他不敢释放耶稣。他说，我把他打了以后释放。犹太人说，不行不行，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谁的权柄比较大？犹太人的力量，犹太人的权柄比较大，还是比拉多的权柄比较大？其实比拉多有很大很大的权柄，但是为什么比拉多不敢释放耶稣基督呢？比拉多可以释放耶稣基督，但是比拉多怕什么？他怕犹太人造反吗？不，罗马兵丁非常强。如果我们念历史的话，我们晓得罗马兵丁所到之处总是可以打胜仗的。那为什么他怕呢？他怕因为犹太人告耶稣说，耶稣自称为王。耶稣说，我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其实耶稣的国度不是在这一个地上，耶稣是创造宇宙的神，耶稣是全人类的王。但是犹太人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们就用这一个来找把柄。他们说耶稣自称为王，那表示什么呢？如果耶稣是王，等于就想背叛罗马该杀。那犹太人就抓住这一点。犹太人说，如果比拉多你没有把耶稣处死的话，我们就要上告到该杀，说你没有把一个要背叛的人处死。那比拉多想一想，这个问题就大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关系到他的官位。如果比拉多这一件事情处理的不好，可能该杀就会把他调回去，那他就不能做官了。所以他为了保他自己， 他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受苦，耶稣为什么受苦，耶稣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人间没有公义。比拉多的自私引起耶稣被钉十字架，比拉多为着保住自己的王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岂不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还是常常会发现，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吗？有多少人为着自己牺牲别人，有多少人为着自己让别人受苦。耶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被人陷害，在一个没有公义的情形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些外表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个。那耶稣为什么要受苦呢？真正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在外表看耶稣被人背叛，在外表看耶稣是因为比拉多不公义所以他钉十字架，但是真正耶稣受苦的原因其实是为着救赎我们。今天诗班为我们唱了一首很好的诗歌，对不对啊？这一首诗歌说耶稣在院子里为我们祷告，受苦，被人吹骂，被人钉在十字架。这一首诗歌的副歌说，耶稣可以求神，求上帝差千万的天使毁灭这个世界，把它释放。耶稣可以求神差千万的天使，但是耶稣愿意受死为你为我。表面上看耶稣受死是被人背叛，是没有公义，但是其实不是。耶稣可以使地大震动，把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都被这个地所吞灭。耶稣可以派天使把这些人都除掉，但是他不做这一些事，他宁愿自己承受十字架，因为他要救赎我们。他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得洁净。他为我们流血，使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为我们牺牲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对苦难、对受苦只有片面的了解，因为我们很怕受苦，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很喜欢受苦。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很喜欢受苦，那我们觉得可能他有一点点问题，可能是受苦受太多了，以至于失去该有的。我们常常是说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愿意活得很顺利，健健康康，凡事都好，做事做得很顺利，谁愿意受苦？没有人愿意受苦。我们很难承担苦难。很多时候我们对苦难、对受苦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觉得受苦一定是人做错事情，犯罪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受苦？一定是他做错事情了，他没有做，没有把事情做好，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他面对困难。如果我做事情做得对，我事情做得好，就不会有困难，真的吗？不一定。是，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困难。我们没有好好开车，可能我们会发生车祸。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好，就会带来一些的困难。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困难并不一定是因为罪恶，困难并不一定是人的错， 如果我们以为所有的罪、所有的错都是因为做错事情而带来苦难，那我们就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就会自暴自弃。有一些人甚至于做错事情遇到了困难，他们就自杀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很多，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某某大公司的主管贪污得了很多钱，后来东窗事发被人发现了，政府开始追究的时候他就自杀。听过这样的故事吧？我们就说他自杀是自作自受，谁叫他贪污，谁叫他做错事情。也有人因为被别人陷害，所以他遭遇到很多苦难。他在公司里面上班工作好好的，但是别人妒忌他的成就，就故意找一些问题出来把他陷害了，结果他就失去工作。这样的人，他看到自己所受的苦难被别人陷害，很多时候他心中就会充满怨恨，充满苦毒。很常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形，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有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虽然他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他讲这一句话的意思，但是他说如果一个人死可以代替所有的人，那这个是值得的。其实他不了解的话，却正是耶稣为我们死的意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一个人的死代替我们在神面前的死亡，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得神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耶稣为我们死，是使我们可以得那个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而是灵魂回到上帝面前与上帝同在的那个生命。前几天我看到一篇的记载，我觉得那一篇记载可以把苦难跟代赎给我们一些些的分享。我看到的那一篇记载在2005年2月份发生在南非开普敦的一件事情，可能你们看过这一个故事。2005年2月27号那一天，在中国大陆的一对夫妇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南非他们的儿子打给他的。他们的儿子在南非念书，那一天打了一个电话给在中国的爸爸妈妈说，爸爸，我撞车很严重，在医院里面。他爸爸一听到这一个电话吓了一跳，话都不能讲了，就把电话给这个孩子的妈妈。孩子的妈妈跟孩子讲不到几句话，电话就断了。结果这一对在中国姓李的夫妇，他们用尽了各样的办法，当天联络到在南非的中国领事馆，后来了解一些情形，发现他们的儿子那一天开车发生严重的车祸，不是撞车，是车祸。车上有另外两个不是中国人的女孩子，另外其中一个女孩子当场死亡，另外一个女孩子受伤不是太严重，但是这一个中国男孩子受伤非常非常严重。听说据说他是要开刀，开刀也不一定可以让他痊愈，很可能会变残废。 所以这一对李夫妇非常非常的紧张。十天以后，他们到南非去看他儿子，他们心中非常的怕，因为他们想说这个死去的女孩的父母一定会告他们。他们更发现说他的儿子没有好好的交汽车保险费，所以汽车完全没有保险。他们到了南非，十天不敢去见那个女孩子的父母，因为他们正在盘算应该要怎么弄。如果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告他的儿子怎么怎么怎么，他们正在做各样的打算。但是最后他们终于一定要去见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后来他们去看这个女孩子的夫妇，他们很惊讶，这个女孩子的夫妇，女孩子的父母虽然非常的伤心，但是没有怨恨，没有怪那个男孩子，也不准备告他们，而且很清楚的说我们不会告，凡是事情发生了就这样吧。所以这个孩子的父母听了，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很紧张，他们怕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会改变主意，所以他们立刻打算把孩子带回中国。他们说夜长梦多啊，带回中国了就好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死去的女孩子叫做 Cathy 的父母原来是基督徒。Cathy 的父母说，人的错带来一些苦难，但是凡事有神的意思在，我不会对你们的儿子有任何的怨恨，也不会告你们的儿子。事情发生了就这样，我们非常悲伤，但是我们不怨恨。这是基督徒对苦难对痛苦的一种很特别的看法，是因为真正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所以这个 Cathy 的父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们非常非常的伤心，但是他们可以得胜。结果这个李先生夫妇把孩子跟另外一个女孩子都带回中国，他应做 Cathy 的父母。结果这一个李先生夫妇全家跟一些亲友们一共是18个人在中国受洗成为基督徒。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再回到南非，本来他们想说离开南非就不再回去了，免得被 Cathy 的父母告，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Cathy 的父母完全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耶稣受难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一碰到苦难，我们一碰到不顺利，我们就觉得这是罪。然而耶稣的苦难给我们看到，他受苦是让别人的好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只想得，我们不愿意舍弃，我们只想得，我们不愿意给。有人说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可以手拳头抓得很紧很紧。这一次我去看我的小孙，才七个礼拜，我儿子跟我讲说，他一生下来不久就可以把爸爸的手抓得很紧很紧，是天性，对不对？人就是要抓抓。有一次在喂奶的时候，他爸爸在喂奶，把奶瓶给他，哦，他这两个小手就把爸爸的两手抓得很紧很紧，怕把奶瓶扒走的样子哦。你说他有意思吗？可能他没有意思。你说他真正懂吗？我想他大概不太懂，但是他的本能就是要抓，抓得很紧。 因我们不愿意损失，我们不愿意给，我们不愿意付出。我们一面对困难，我们一面对损失，我们一面对不顺利，我们就会怨天尤人，我们就会埋怨，我们喜欢过一个顺利的，这是自然，怨不得人。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提升更高一层，看到耶稣为我们受苦的真正意义。耶稣他受苦，他受难，为着让别人得好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得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再回到神面前敬拜神，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改变。有耶稣的爱，我们可以爱别人；有耶稣的恩典，像凯西的父母一样，面对痛苦，口口声声一而再地说我们很伤心，但是他们可以接受痛苦的事实，他们可以接受别人的过错。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心中充满苦毒，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过错。我们常常听到有病人告医院，对不对？啊，常常有病人告医生，医院会做错事情，医生会误诊。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耶稣的受难，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不同的境界，有一个不同的层次，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程度。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受苦，使我们得平安。他受的刑罚是为着让我们得平安，他所受的鞭伤是让我们得医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说我不愿意受苦，我不愿意遭遇到苦难，我绝对不会自造苦吃。但是如果神容许我们，神让我们面对一些生命中的苦难，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使别人得好处，我们就默然的承受，让神的旨意成就，让神自己的好处。这一切只有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才能经历。耶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和我们的一家就会得救，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丰盛度层次会不一样。当信主耶稣，让我们经历到生命的丰盛。我们祷告。